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基督教世界观怎么看待家庭呢？创造教义告诉我们，神以明确的特质，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而且赋予我们明确的任务，培育和发展自然的力量，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并组成家庭和创造社会，生养众多。神的形象或多或少反映于不同的两性之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意味着作为丈夫或妻子，父亲或母亲，并不会与我们真正的自我分离，也不是虚假独断的角色，更不是真诚人格的威胁。相反的，这些关系形成了我们根本身份认同的内在部分，使我们成为完全的人。真正的解放，不在于从这些角色逃脱，而在于拥抱他们，并以忠心于神的理想这种态度实践我们的责任。在圣经的其他部分，我们学习到婚姻也具有丰富的属灵象征和意涵，是反映神与他子民关系的一面奥秘之境。祈求物产丰饶的古老宗教通常都想象着神的存在包括了男女两个性别，表达在庆祝丰收祭祀当中的异教风俗总是包含了朝祭进行淫乱性交的仪式。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圣经中偶像崇拜总是被称为犯奸淫的原因。但以婚姻作为表达的圣经神学则强调丈夫和妻子之间彼此忠诚的爱，并以此作为神对他子民信实之爱的象征。在新约中，保罗则将夫妻之间的关系形容为基督与他的新娘教会联合的极大奥秘。当丈夫和妻子结合时，就组成了一个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组织。事实上，家庭是所有其他社会组织的训练场。人类的性不只是被设计成愉悦的源泉或表达爱情的工具而已，也被设计成为夫妻之间的有力连结，为了要形成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以便抚养脆弱的孩子或长大成人。家庭生活是第一所学校，预备我们参与社会之宗教、公民和政治生活，并训练我们具备能够将社会共同利益置于私人目标之前的美德。对婚外性行为说不，意味着对于持久婚姻机制的愿景说是。这不仅满足了个人的需要，也透过互相义务和共同利益将我们连接于更宽广的群体。只坚持婚外性行为是罪，或宣称同性恋关系是错误的，这些并不足够。我们必须学习以更为积极正面的方式去阐明全面的圣经世界观，因为圣经的世界观使得这些道德原则真正具有意义。我们必须解释清楚什么叫做活在客观受造的道德秩序中，而不是让强调独立自主的自我永久混乱地统治下去。教会如何教导这些圣经模式呢？如何帮助信徒实践出来呢？某些福音机构做了相当美好的施工，比如说杜伯生创立的美国爱家基金会。 悲哀的是，许多地方教会并不总是如此有效，他们对于婚姻的衰退经常是无助的紧握双手，或只是驯化式的反对颓废文化，很少神职人员受装备去遏制这个衰减趋势，只能任由这个趋势以更快的速度撕裂婚姻，甚至是他们自己会有的婚姻。什么是教会能够教导家庭的重要原则呢？对于刚进入婚姻的信徒，教会应该鼓励他们视自己的家庭为一项事工，对周遭文化进行宣教。我有许多朋友对他们的家庭就抱着这样的意向。约拿丹·爱德华兹是公理会牧师和学者，以及1730年代美国第一次大觉醒的领导者，也是一位撼动历史的典范。他和太太莎拉抚养了11个孩子。1900年时，这个家庭已经拥有了1400位后裔，在他们之中有13位大学校长、65位教授、100个律师、30位法官、66位医师以及80位知名政府官员，其中包括了3位州长、3位参议员以及一个美国副总统。有这样博学和杰出的家庭，难怪清教徒对于塑造美国心灵和品格做了如此多的贡献。如果当代福音派信徒希望可以留下同样有力的文化遗产，就需要了解文化建造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委身，必须着重于养育虔诚的家庭，以便影响未来的世代。不论你的家庭是大是小，不论你的资源是多是少，每个基督徒父母都被呼召让自己的家庭成为一项事工，这意味了以圣经世界观教育我们的孩子，并装备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美好的影响。长期来说，这是基督徒能够恢复和救赎周遭文化的最好方法。教会如何喂养家庭呢？几年前，华盛顿的新闻记者麦克·麦克纳斯进行了一次新闻探索，想找出对未婚夫妻丰富婚姻生活以及挽救婚姻严重危机的最好方案。一开始只是为专栏写作做的研究，最后却发展成为了一项事工。麦克策划了一个称为婚姻救星的全面方案，这个活动方案是以积极正面的圣经观念作为基础，在全国各地带来许多不同的改变。在同一社区中的几间教会同意采用婚姻救星策略，确实降低了地方的离婚率，并且使婚姻更加稳固。婚姻救星结合了好几项有效的活动，包括聪明约会，夫妻之间彼此相处的习惯在他们走过红毯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如果想要拥有美好的婚姻，就必须避免婚前性关系。全美家庭成长调查中心发现，结婚时不是处女的妇女离婚率高达 71%。 对婚前性行为说不，代表对稳固的婚姻关系说是。有 90% 的同居情侣说他们想要结婚，但根据全美家庭和居家生活调查中心的研究发现，几乎一半以上的同居情侣在签署结婚证书之前就已经分手了。婚前辅导，帮助情侣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真正说我愿意之前，事先除去主要冲突。婚礼震撼，透过帮助夫妻清点自己的优缺点，找出主要问题症结。离婚保险，参加教会反思营的配偶原本几乎半数已经分居或离婚，然而后来又高达 80% 复合，重新一起建立婚姻生活。事实上，所有婚姻救星计划全依赖年长的夫妻作为导师，不管是与订了婚的情侣、新婚的夫妇或婚姻问题严重的夫妻进行会谈，最有效的协商者都是成功从自己困难当中走出来的夫妻。有时候牧师会犹豫是否要求夫妇进行协商，害怕他们只是干脆走出教会的大门加入另一间教会，要事先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麦克纳斯设立了社区婚姻辅导政策，也就是邀请同一社区的教会达成共识，一起针对计划结婚的情侣强制执行一些最基本的要求。执行的效果十分惊人，第一个采用这个策略的城市是加州的莫迪斯多市，在那里 来自95间教会的牧者达成共识，要求计划结婚的情侣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婚前辅导，做出婚前评估，并与一对已婚夫妻辅导定期聚会。十年后，这个城市的离婚率下降了40%，而且这个城市的人口呈现大幅增加。在两年内执行婚姻社区辅导政策的堪萨斯社区，离婚率也下降了1/3多。同一时间，在同一城市当中的密苏里社区没有采用同一方案，两年后离婚率则提高了。1998年结束时，全美国有100个城市采用了社区婚姻辅导政策，其中有9个城市执行时间较长，可以看出当地的离婚率确实大幅下降了。在密西根州的另一个地区，地方法院首席法官薛利丹说服了60个教会的牧者一起签署社区婚姻辅导政策，然后采取一个极不寻常的措施。薛利丹设法让所有法官、治安官和市长们自愿签署协议，在举行婚礼公证之前，要求情侣先去做婚前辅导。离婚是个社区议题，不仅是宗教事务而已，薛利丹这么解释，他的看法相当正确。离婚影响了我作为法官的业务负荷，也影响了美国每个法官必须处理的业务负荷。他引用统计数字说，当结婚的人离婚后，酗酒的问题增加了1倍。如果离婚，不管男性或女性，死亡率也更为提高。离了婚的人更容易发生意外或生病，那都是社会成本的支出。然后，许多离婚的单亲妈妈需要政府辅助。社会福利中，照顾儿童的钱从哪里来呢？从税收。整个社会都会为了婚姻破裂付出代价，因此，进行使婚姻更为稳固的计划，对整个社区都有利。这种更新的努力，很多是因为迈克·麦克斯不断敦促的结果，他是激励人的典范，证明基督徒确实可以带来改变。麦克斯是个温和的大个子，他与太太何瑞特反映出先生热情的娇小女子，一起改变了教会服侍已婚夫妇的方式。周遭文化似乎终于也准备好了，要聆听教会到底要说些什么。回到1970年代，许多书籍鼓吹离婚是一种解放。这些书籍的共同假设是，离婚对个人来说只是带来暂时的苦恼，很快的就会恢复过来，继续建立新的更有意义的关系。离婚甚至被形容为是内在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但是道德的潮流开始转向了，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家庭破碎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还有一些人致力于消除无过失离婚的法令，这一法令给予那些逃离家庭忠诚的人一切合法的权利。基督徒必须联合起来，一起支持那些将家庭责任重新纳入家庭法的努力。家庭是个竞技场，基督徒在其中能够也必须做一股救赎的力量。
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意，戴在你手臂上如捉襟，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亡，纵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捉襟，胜过死亡。